我是张富杰，而家是3月5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在2018年度的军费增长达到 8.1%。 美国海军航空母舰首次访问越南的港口。美国白宫贸易顾问指新关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豁免。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公开了一批超级武器，引起外界很多的质疑。战略学者科洛亚洛夫说，同西方交互以及被孤立的处境之下，俄罗斯想要开发新型武器和发展军力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他解释说，
ситуация зависит не только от экономики, но и от техническ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У нас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верхних.
他说这个取决于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也都取决于俄罗斯的国际处境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等等。例如俄罗斯的造船厂缺乏船澳和其他技术设备，俄罗斯今日的首要任务其实不应该集中在军事领域，而应该是发展经济。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国际新闻。中国星期一表示，2018年军费将会比去年增长 8.1%， 超过前两年的增幅，而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目标不变。根据中国人大开幕的时候提出的预算报告，2018年的军费预算达到 1.11 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750亿美元，相比去年大幅增加，超过去年的 7%。同时中国经济去年增长实际达到 6.9%， 是自从2010年以来首次加快增长的步伐，而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6.5%。 外媒报道说，人大会上面的一般只是公布军费预算总数以及当年的增幅，但是并不包括具体的开支的细节。自从越战在1975年结束之后，美国海军航空母舰首次访问了越南的港口，很多人都认为这些是美越两国为了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所做的努力。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停泊在越南中部港口城市岘港，并且进行为期五日的访问。这艘航空母舰上面的6000名官兵计划探望一家治疗中心，这个中心治疗在越战期间曾经接触和暴露于美军喷洒在大片土地上面的橙剂，就是有毒混合剂的越南人官兵，并且探访当地的孤儿院。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日表示，川普总统并不计划给任何国家豁免输入美国的钢材和铝材的关税增加。纳瓦罗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预计川普总统对进口钢材征收关税 25%， 对铝材收征 10%， 有关的最后细节应当在这个星期较后时或者下个星期较早时敲定。川普对这两种重要金属征收新的关税，在美国受到亲工商界的共和党的议员的广泛的谴责，在美国的关键的盟国和贸易伙伴加拿大和欧洲联盟亦都受到广泛的谴责。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可能受影响最大，因为去年它向美国出口了价值72亿美元的铝和43亿美元的钢，增加的关税还将会打击其他美国的盟友，就是英国、德国、南韩、土耳其和日本。但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中国仅是向美国提供了 2% 的钢，受影响较少。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星期日說，政府軍對東古塔地區反政府武裝的攻勢將會繼續進行，即使美國和英國領導人批評他只是製造人道的災難。阿薩德在國營電視台表示，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必須繼續，同時平民將會繼續有機會從戰鬥區域疏散。阿薩德又說，停火和戰鬥並不矛盾，敘利亞軍隊昨日和前日在古塔的進展都是在停火期間取得的。但是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办公室说，美国总统川普和特雷莎梅星期日一致认为，俄罗斯和叙利亚应该对首都大马士革外东古塔地区令人心碎的人道悲剧负责任。特雷莎梅的办公室说，两位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和其他对叙利亚有影响的国家必须立刻停止袭击的行动，保护平民。 意大利选举投票已经结束，投票站民调显示并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单独赢得议会的多数，不过民粹派斩获很大，这次选举是近年来最为分裂的选举之一。根据民调，反建制派的五星运动表现不俗，特别是在投票率高于预测的南部，五星运动可能将会赢得 29% 到 31% 的选票，这些意味着它将会成为议会之中最大的政党，但是仍然是不够执政所需的绝对的多数。电影《忘形水》在美国时间星期日晚表扬荷里活电影而举行的奥斯卡颁奖礼上面获得了最佳电影的奖项。这部描述一名聋哑的清洁女工爱上了奇怪的河流生物的奇幻电影总共赢得了四项奥斯卡奖，其中包括吉拿域戴托鲁获得的最佳导演奖。他说，
Growing up in Mexico as a kid, I was a big admirer of foreign film like E.T. or William Wyler.
戴托鲁说他小的时候在墨西哥长大，他是外国电影迷，外国电影譬如 E.T. 外星人、威廉威勒、杜格拉斯塞克或者是法兰克卡普拉。在几个星期之前，史提芬皮普说，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在那个地方，发现自己在颁奖台上面得奖，记住你是一个传奇的一部分，你是电影制作人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他现时感到非常非常之自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究竟是不是有超级武器存在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之文中公开了一批超级武器，但很多俄罗斯专业人士质疑这些超级武器是不是真正存在，以及俄罗斯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和实力去研发这些武器。有分析认为，塔利姆林宫领导人正采用类似北韩政权的手法来恐吓西方社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在他刚发表的国情之文中宣布俄罗斯已经拥有一批威力强大的超级武器，很多军备分析人士对此质疑，他们怀疑普京的讲话中掺杂了很多水分。俄罗斯航天政策研究所所长莫伊谢耶夫认为，普京所讲的使用核动力发动机的巡航导弹不可能存在，因为目前没有类似的导弹发动机。他说苏联在50年代时就已经放弃了在战机和导弹上装备核动力发动机的设想。军备专家费根豪威尔说，核动力发动机巡航导弹所使用的可能是核电池，但是这种电池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都会有核辐射，因此使用这种电池并不现实。他认为这种导弹没有地方测试，这等同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人类的头上飞行。位于乌克兰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80年代发生爆炸，造成大规模的核泄漏，引起了一场生态灾难。费根豪威尔说，那些武器并非好像普京所说的是新式武器，因为这些武器在上世纪70-80年代苏联就已经着手研制。有些武器是为了应对当时美国总统里根所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不过这些武器系统都极其昂贵。普京发表国情之文时，在屏幕上曾经展示用米格31战机发射名叫匕首的高超音速导弹攻击目标。费根豪威尔说，类似概念在80年代时就已经提出，苏联当时研制类似导弹并不是为了攻击陆地目标，但是研制这种导弹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速度，而是如何定位和正确瞄准目标。军备专家格里茨亦不太相信俄罗斯开发出使用核动力发动机的巡航导弹。他说，如果俄罗斯真的拥有这种导弹，那就如同美国当年发明互联网一样，俄罗斯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将引领一场革命。格里茨说，在普京所宣布的这批超级武器中，外界知道的相对较多的是名叫萨尔马特的洲际弹道导弹。 但是这种导弹的研制过程中遇到很多障碍困难。试验发射几次向后推迟，导致国防部长绍伊古曾经多次去生产厂家解决问题。格里茨说，普京宣读国情之文时，视频中展示的萨尔马特导弹发射场面，很可能是去年年底所进行的一次最初级的导弹投掷测试，亦就是导弹从发射井中发射后升空30至40米。格里茨说，普京所提到的激光武器亦同样在苏联时代开始研制，甚至已经有人撰文说在俄罗斯的博物馆中能够找到类似激光武器的展品。格里茨说，其实最可怕的不是所谓的超级武器，而是这次显示俄罗斯领导人的思维方式，那个就是想依靠军力和武器来对抗西方制裁和国际孤立，这种做法非常似北韩政权。令军事专家怀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俄罗斯目前的经济规模少于葡萄牙，甚至不如中国的一个富裕省份。苏联曾经被军备竞赛拖垮，俄罗斯目前究竟有几大的经济实力能够投入巨资开发这些超级武器？军备问题专家说，受西方制裁，俄罗斯无法获得重要的电子器部件和其他科技设备，严重影响武器开发。不单止第五代战机苏-57的研制遇到很多障碍，而且未来将遇到的问题还会更多。就连两年前俄罗斯首次展示的新式阿尔马塔主战坦克的服役部署，亦被迫一再向后推迟。由于缺乏技术人员和设备老化，俄罗斯海军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制更加严重滞后，早在多年前下水的新型护卫舰仍然在测试中。受乌克兰制裁影响，俄罗斯不得不从中国进口舰船引擎装备在新型海岸巡逻艇上。俄罗斯媒体上最近甚至有学者撰文呼吁应该从中国采购两种型号的护卫舰，然后再改装俄罗斯武器装备太平洋舰队。军备专家弗罗洛夫说，俄罗斯已经花费10年时间，但是仍然不能够使新型护卫舰使用服役。俄罗斯是否有能力真的开发出普京所列出的那些超级武器，令人怀疑。战略学者科洛亚洛夫说，同西方交恶以及孤立的处境下，俄罗斯想要开发新式武器和发展军力将非常困难。他说，科洛亚洛夫说，这个取决于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等，亦取决于俄罗斯的国际处境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等。比如俄罗斯的造船厂缺乏船坞和其他技术设备，但是无论怎样，俄罗斯今日的首要任务其实不应该集中在军事领域，而是应该发展经济，实施改革。普京的国情之文用了长达40多分钟时间介绍超级武器，而对经济、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展述时间非常短，仅仅有几分钟，大多一笔带过。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雷日科夫说，普京的国情之文主要是为了竞选，但是普京过去对选民的很多承诺都没有兑现，这次又再次重新承诺。前外长库纳扎说，俄罗斯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不单止没有解决，普京治理下又将这些问题更复杂化。普京国情之文对此回避，很多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公布超级武器后，西方美国亦会借此增加军费，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针对专家学者对俄罗斯超级武器的怀疑，普京说，俄罗斯多年前就已经开发新式武器，俄罗斯掌握了其他国家没有的现代化材料。普京说，这些超级武器都已经通过测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几千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代表齐集北京，准备出席一年一度批准立法共商国事的人大政协两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批评者认为两会不过是当局的橡皮图章，但是习近平仍然需要这一枚图章，为几项重大修宪建议和立法盖章，为将他的权威升到和毛泽东平起平坐提供法理依据。今年的政协和人大会议将分别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开幕，为期两星期。旅美学者胡平说，这一次两会应该是六四后最紧张的，矛盾几乎公开化。和很多关注中国政局的观察人士一样，胡平认为本届会议最大的看点无疑是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问题。 这个议题是权力斗争兼路线斗争的集中体现。2月25号星期日，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规定。取消这个限制，习近平就可以无限期的留任国家主席。路透社这个星期的一篇报道援引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来源说，习近平在推动修宪时没有立足于党内共识，而是使用了极端强硬的方式。胡平说，习近平霸王硬上弓势必冒犯很多人。他在最新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分析说，围绕住取消任期限制，中共上层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而且为下一场或者更激烈的权力斗争埋下了伏笔。在中国民间，这一则消息亦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反对浪潮。不过普遍预料这些建议会在大会上通过。胡平说，但是跟着下来恐怕会有清洗，那一些先前表示过反对的某一些人难逃一劫。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说，他确信习近平会得到他想要的，问题是习近平愿意花几大的代价来获得压倒性支持。在中国，修改宪法需要全国人大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上一次修宪是在2004年，在2890名的代表中，只有10票反对，17票弃权。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问题是，这一次当局会允许多少的反对票？他们会愿意展示3000张票之中有3-4票反对票，还是会允许1-200张反对票？他说，如果有很多的反对票，他们会如实公布吗？在今年两会上，比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更使孔杰荣忧心。在他看来或者更具争议的是，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施行国家监察法。这个习近平大力推动的新机构不单止对8900万党员有管辖权，还将所有政府出资的企业单位之中多达6200万员工涵盖进来。国家监察委员会将掌握一系列侦查权力，包括以一种叫留置的新制度将嫌疑人拘押达6个月之久。他们不用拘留这个词，亦都不用逮捕这个词，但是留置就是等同于拘留和逮捕。这位有着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学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逮捕，检察院才有批准逮捕的权力，但是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却拥有同等的权力。这个违反了宪法第37条，除非中国修改这一条宪法允许留置。应该有人出面挑战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关乎这个新机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孔杰荣说，公众没办法期待现任政府能够使中国在未来的几年内走上言论自由、法治、保护政治和公民权利的道路，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前路就是一片灰暗。因为习近平的强势和压迫性政策必将引发更大的反弹，不单止在当下，而且在未来很多年里面都会产生影响。要知道，就连毛主席亦都冇万寿无疆。他说他相信习近平亦都不会永远掌权。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全国政协与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其中人大会的优先议题就是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美国一些最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种改变不单止严重偏离了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中国领导人权力交接制度，也都讲明习近平决意走向强人政治和威权统治。不过有专家认为不能够过早下结论，还需要看看今后的发展，因为国家主席并不是中国真正的实权人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每年一次的两会，即是全国政协与全国人大的13届一次会议，分别于3月3日和5日在北京举行。这个是中共19大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这次人大会议的重点是讨论修改宪法，进一步加强中共对权力的控制，并取消对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任期的限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中国研究主任兰普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习近平上台前，中国最令人看到希望的一个发展，就是在领导人的权力交接上设立有关任期的限制，以及年龄和退休要求上的规则。这个使到外界对中国有相当程度的信心，因为中国当时看起来正在走向一个更加尊重规范的方向，而新的提议则是走向相反的方向。蓝普顿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提议表明，一位强势领导人的一时之念或者个人偏好比规则与规范更为重要。从在这个之前中国的一些事态发展中，可以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贝德认为，这个改变将会危及邓小平建立的领导人有秩序交接的制度。他说，邓小平和他后来的继任者之所以能够迫使有权势的中共领导人在达到年龄限制的时候退休，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亦遵守这样的规定。如果取消国家主席与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样中国领导人想要维持对其他高级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亦指出，这个提议是对邓小平上个世纪90年代建立的受到广泛赞赏的领导人有秩序接班程序的严重偏离。他指出，在中共18大上，即使出现薄熙来挑战接班人安排的事件，中国仍然进行了权力的有秩序交接。在中共19大上，中共高层领导人亦遵守了有关年龄的规定，该退的都退，因此取消任期限制无疑是一种倒退。他对美国之音说，领导人的有秩序交接一直是中国政府体系运作中一个主要的积极特征，他们如果开始废除他，这样外界就会猜测中国是否重新回到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这位长期关注中国的美国之音外交官表示，中国人从上世纪70年代的政治与社会动荡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不能够被中国重新回到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因为他的独裁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使中国陷入极大的混乱。纽约大学有关中国法律与人权的专家孔杰荣教授认为，中国看起来是忘记毛泽东长时期专制的一个主要教训，并滑向另外一个长时期的严重独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亦认为，大家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独裁统治给中国带来的动荡。包道格说，这个使中国很容易受到一个人的智慧或者一时想法的影响，对于那些仍然记得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讲，这个不会是件好事。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表示，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是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的基因带回到封建专制时代。曾经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蓝普顿教授认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否会使习近平走向终身独裁，还需要看今后4年的发展，但是很明显，这个说明习近平决意走向威权统治。蓝普顿说，他所标志的是威权统治与一人统治的复辟。他想，如果不是这个应该走的方向，或者认为集体决策以及更广泛群体的参与是获得更明智政策的途径，他认为看起来他决意走向威权强人统治方向。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过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认为，取消主席任期限制的做法就是走向终身独裁。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的时候说，正在发生的是习近平正在将他确立为统治中国的一个强人，一个个人主义的领导，他认为这个就是终身独裁。目前担任加州大学圣地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的谢淑丽还反驳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有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意味着中国会恢复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的讲法。 谢淑丽话：呢个可能系阻止习近平继续掌权并成为终身领导人嘅一个正式规定，因此取消呢个规定，使到佢嘅意图公开彰显出嚟。佢认为佢取消咗对于现在正在发生嘅一切嘅任何模糊性。不过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巧剑认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嘅做法本身意义并唔系咁大，因为喺中国真正嘅权力在于党嘅总书记，而中国国家主席嘅衔头只系使中国最有权力嘅人喺一个平等嘅基础上与外国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打交道。佢话呢个系好多评论人士所冇睇到嘅一点，喺佢睇嚟仲需要睇习近平下一步系点做。他说他的判断是他们不应该过早下结论，担任三任中国国家主席不会使他成为一个独裁者，因为国家主席的职务并不能够给他成为独裁者的权力，因此必须要知道他是否会出任第三任党的总书记。目前不知道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可能，但是他们必须改变有关年龄限制的传统才能够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的贝德则认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做法看起来亦是要改变中共领导人在68岁以后不能够再留任的规矩。他指出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在他担任的中共总书记的两届任期2022年结束时将年满69岁，鉴于自从江泽民以来国家主席与党的总书记都是由同一个人担任的习惯做法，如果习近平想要做第三任国家主席，他亦会在超过年龄限制的情况下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召开两会前夕，海外中国学生学者敦促人大代表处理高校性骚扰议题。由几百人联名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就性骚扰防治的公开信亦都已经寄出给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和教育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一月由罗西西举报，进而爆出北韩教授性骚扰学生的事件后，官方新华网微评话，中国教育部宣布对待校园性骚扰零容忍，但是目前高校尚未建立具体的性骚扰处理机制，中国学生和校友因此纷纷联名，希望高校等单位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打击性骚扰。而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亦都发起公开信，敦促全国人大、教育部和各高校校长在半年之内采取具体行动，出台相关机制。关注中国女权议题的女频对美国之音说，海外中国学生学者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发声，所以其实一开始就参与了到中国的 Me Too， 而且整个 Me Too 的发起人罗西西本身在美国。而早前国内8000多人联名写信给高校，里面亦都有很多是有在中国大学读过书，对性骚扰的现状有强烈感受的海外留学生。因此这个使人看到的是中国 Me Too 参与者的地理分布的范围是超越国界的，没有受到地理国界的限制。女频亦都强调，海外这一封公开信的联署特别有意义，凸显了海外学生学者的共同身份是个进步。女频说，海外这个联署就使人看到海外中国学生学者的身份完全可以用在参与中国的社会议题的倡议上，他们可以形成一个独特的共同体，而且将他们在国外了解到的经验和他们的体会亦都放到倡议当中来。同这一次联署信一起寄出的来自全球联名者的声音一文中提到，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法国、南韩、荷兰、加拿大、捷克、美国、日本、瑞典、香港、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超过8间大学、60多个专业的339名中国学生学者自发地签署了海外联名信。联名信网站上亦都有人留言提醒男女平等，男学生被女教授骚扰亦都应该重视。在学生学者之外，律师亦都发声支持反性骚扰。律师反性骚扰宣言呼吁注意性骚扰不单止存在于校园之内，从四川到上海， 数位志愿律师亦都愿意提供在校园、职场等遭受性骚扰的受害者法律咨询和个案支持，以及提供高校和用人单位建立相关处理机制的法律建议。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2018年军费增长达到 8.1%， 北韩去年出口额骤降，印度政府不希望官员参加达赖喇嘛的纪念活动。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星期一表示，2018年军费将会比去年增长 8.1%， 超过前两年的增幅，而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目标不变。根据中国人大开幕的时候提出的预算报告，2018年的军费预算达到1.1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750亿美元，相比去年大幅增加，超过去年 7% 的增幅。同时中国经济去年增长实际达到 6.9%， 是自从2010年以来首次加快增长的步伐，而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6.5%。 外媒报道说，人大会议上面一般只是公布军费预算总数以及当年增幅，但并不包括具体的开支细则。北韩去年出口额骤降，但同时矿物和武器非法贸易增加，使到目前对北韩实施更严厉制裁的影响很难衡量。美国总统川普的最大压力战略旨在增加对北韩的制裁，迫使金正恩政府同意放弃他的威胁性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计划，否则陷入更大的困境，可能导致内部崩溃。如果制裁无法结束北韩的核威胁，川普政府强调亦将会准备使用武力。在2017年8月和9月实施的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安理会最新一轮对北韩的制裁，包括全面禁止北韩价值30亿美元的煤炭和其他矿物的出口，它的8亿美元的服装制造业产出，它的利润丰厚的海鲜产业，以及削减石油进口的三分之一。据报道，根据联合国的制裁措施，一些中国银行亦都限制了北韩的金融活动，导致平壤的外汇迅速降低。据印度快报3月1日的报道，印度政府内阁秘书辛哈是一份自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内部文件之中指示，鉴于近来印度和中国的紧张的关系，并不希望政府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参加由西藏行政中央举行的某一些活动。达赖喇嘛在1959年3月17日离开拉萨，4月初进入印度境内，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之旅。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行政中央日前公布，将在今年3月底举办一系列的活动，纪念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年。印度媒体认为，印度政府阻止官员参加的活动，主要就指的就是这一系列的活动。媒体纷纷猜测，政府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印度快报分析说，今年1月1日由印度驻华大使升任外交国务秘书的顾佳杰在2月份访问了中国，并且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等人进行了双边会谈，这些是导致中印关系出现一些转折的开端。哈里斯娜·库马里·库克里星期日当选巴基斯坦参议员，成为这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第一个低种姓的印度教的少数族裔的参议员。39岁的库克里是达利特，亦都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存在的印度教传统种姓制度之中的贱民。议会成员和省议会成员星期六投票填补议会上院的席位，下院的选举将会在今年夏日举行。执政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赢得了这次竞争的52个席位之中的15席，在104个席位的参议院当中总共占33个席位。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星期日呼吁政府进行重大改革，或者提前进行选举。在这个之前，斯洛伐克一名调查记者和他的未婚妻被杀害，引发了极大的反响。 基士卡在电视讲话之中表示，民众存在着对政府的极大不信任，很多人不相信执法机构，这种不信任是有理由的，他们所做的超越了界限，事件走得太远，已经没办法回头。基士卡还说，他将会寻求与政界领袖对话，探讨如何重建斯洛伐克人民的信任。调查记者库什克最近被谋杀，令到斯洛伐克民众感到震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立法会补选倒数六日，气氛非常冷淡。距离3月11号香港立法会补选仲有倒数六日，民主派及建制派在过去的周末都有举行候选人大型造势活动，不过选举气氛依然冷淡。有时事评论员分析，经过2016年底的立法会宣誓风波，中国人大释法取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候选人资格等事件，令到很多香港人的无力感越来越大，尤其中间派选民会产生厌恶感，加上部分主流传媒对选举冷处理，导致今次补选选情冷淡，或者会影响民主派候选人的选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于2016年10月的立法会宣誓风波，港府先后入禀司法复核6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中国人大释法之后，法院先后取消6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其中3个地区直选议席，包括港岛区、九龙西和新界东，和一个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原境界的功能组别议席，安排在下个星期日，即是3月11号进行补选。在立法会补选前最后一个周末，民主派和建制派都有举行候选人大型造势活动。香港众志常委周庭因为政治联系被取消参选资格之后，民主派支持的港岛区补选候选人欧乐轩上个星期六，即是3月3号晚，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黑夜点灯香港人心不死造势大会，主办单位估计大约有500人参加，不过警方估计高峰期参与人数大约有550人，是少有的警方估计参与集会人数比主办单位多。紧接在星期日，即是3月4号，8名在港岛区胜选的历届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包括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主席杨森和现任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公民党创党党魁余若薇、前立法会议员陈家洛和现任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和工党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在铜锣湾出席欧乐轩的圣将集器大会。2007年代表民主派出选港岛区立法会补选，击败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的陈方安生在集器大会发言表示，11年前他参选立法会补选的时候，他的对手是叶刘淑仪，而今次他支持的欧乐轩的对手亦是叶刘淑仪全力支持的新民党南区区议员陈家佩。陈方安生认为2007年的选举机制相对现在较为公平、公正和公开。
今年大家见到连最基本参选的资格都被剥夺，可以以言入罪，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的。特区政府现在的取态就是，我有法例，我有权，用尽一切的口号手段来到防止民主派年轻人进入议会去竞
陈方安生星期一，即是3月5号朝头早，陪同欧乐轩到政府总部附近拉票，争取公务员支持。 陈方安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特别支持公务员出来投票，因为他们最能够了解良好管治的主要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一定是极权是要得到适当的制衡。我们是不希望我们的立法会继续是成为政府的喉舌。我们亦都不希望政府以法例去打击民主派的特别年轻人士进入议会议政，这些都对良好管治没有帮助。
陈方安生表示，今次立法会补选非常关键，他担心一国两制会继续被削弱，特别是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他又认为最重要是守护香港的法治。
我哋唔希望特区政府同埋北京咧越嚟越变为人治，以法例去打击特别系意见人士。呢个唔系邓小平喺基本法踏稳香港人嘅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所以嚟紧咧系要靠香港人嘅努力。所以呢个星期日咧系一个关键嘅时刻。
陈方安生又表示，今次立法会补选选情冷淡，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建制派有庞大的选举机器可以动员铁票，而选情冷淡对民主派候选人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最重要是接下来不够一个星期的选举工程呼吁更加多选民出来投票。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选民对立法会补选的热情和投票率都会比正式的选举低一些，因为正式的选举每一区的选民都有机会投票，选举气氛会好很多。李柱铭又表示，民主派支持的南区区议员欧乐轩面对建制派支持的新民党陈家沛不容易应付。
因为永远嗰啲建制派咧，嗰啲票咧系好犀利嘅，佢哋唔使走出嚟都得噶，佢冚唪唥已经会，即系嗰啲中联办啊嗰啲会帮佢搞掂啊。佢哋譬如透过啲中资银行啊，咁知道晒佢哋喺边噶啦已经，所以好容易接触到佢哋嘅，咁系永远都系容易过佢哋揾佢啲选民容易过我哋揾，我哋就靠佢哋自己出嚟嘅，民主派啲选民自己出嚟。如果他哋唔得閒咧，咁就冇噶啦。但係佢哋嗰啲咧，即係去埋屋企拍膊頭咁掹住佢出嚟投票嘅。
李柱铭表示，建制派喺選舉制度佔優勢嘅情況下，喺立法會佔大多數議席，但係建制派議員只係偏幫政府，削弱議會監察政府嘅功能。如果今次立法會補選，民主派唔能夠重奪四個被取消資格嘅議席，可能失去全体70个议席三分之一的重要法案否决权，将来有关香港的政制改革等的议案都会被北京和中联办全面操控。
如果三分之一都保不到呢，那就中联办想怎样呢就怎样的了。将来我们的政制就永远都是操控着他们的了，不会开放的了。我们有三分之一都起码有些否决权，不是普通的议案或者的表决，只是政制，如果想政制改革，如果我们有三分之一可以守得住，譬如他想通过一些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我们可以阻止他通过。
民主派港岛区立法会补选候选人欧乐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立法会补选的气氛的确是相当冷淡，而上届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在港岛区直选的得票只是比建制派多3个百分点。他今次补选的目标是争取中间派和本土派选民的支持，不过他坦言胜算难以预料。欧乐轩又表示，今次立法会补选是民主派和建制派争夺法治话语权的重要选战。
即係對面嘅口號咧，就係嚟到去同大家講，呢、這個即係回歸法，即係呢個捍衞法治、回歸理性。 咁但係我哋恰恰就要指出佢哋呢個法治觀嘅虛偽咯，因為實際上你見到過呢幾年啊、建制派所做嘅嘢咧，其實根本就係佢哋最唔尊重法治，特區政府就係最唔尊重法治。咁包括咗嚟到去去結複核政治犯刑期啦，包括咗取消議員嘅資格，引發今次補選咧，亦都唔俾周庭入閘啦，等等都係一啲因素咯。
欧乐轩表示，接下来不够一个星期的选举工程会以法治与人治、自由与专制的民意对决作为宣传重点，并且邀请对手陈家沛背后支持者、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的前上司、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协助拉票，希望争取公务员支持。因为宣誓问题，去年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前建测界民主派议员姚松炎代表民主派出选九龙西地区补选。姚松炎星期日，即是3月4号下午，联同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另外三位民主派候选人欧乐轩、范国威和司马文在土瓜湾举行造势大会，估计大约有300人到场支持。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支联会秘书李卓仁在造势大会发言表示，目前香港不单只是立法会议员和民主派候选人被取消资格，连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亦都被 DQ。 李卓仁表示，中国政协主席余正声最近发表的政协工作报告，只字不提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是强调民族大义和中国梦。
什么是中国梦啊？就是习近平的低低梦，是不是可耻？
可耻。
李卓仁表示，今次立法会补选特别重要，他认为香港人已经不是被温水煮蛙，香港的地位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他希望民主派的候选人能够唤起香港人反抗。
因为呢，我们要告诉中共政权知道，你可以 DQ 我们一国两制，但是我们香港人一定撑住，首先要撑的就是撑住我们四个先。如果我们四依四个，老实说，如果我们撑不住他们呢，真的我们要稳定了。
姚松炎在造势大会压轴发言表示，今次出战九龙西补选是维护公义之战。他又表示，以往两次成功创造可能，包括挑战前特首梁振英、建测界立法会功能组别的票仓，又在专业界赢取超过300名选委的议席。因此今次立法会补选要再次将不可能的事靠选民创造可能。而新界东的民主派候选人新同盟范国威认为，投票率低会为民主派的选情带来隐忧，因此选战最后一星期他会催谷选举气氛。他又表示，未来一星期主要备战选举论坛和针对性密集落区，亦会在选举单张表明选情激烈，但是暂时不会告急。对于今次311立法会补选选举气氛冷淡，时事评论员桑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经过2016年底的立法会宣誓风波、中国人大释法、取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候选人资格等的事件，令到很多香港人的无力感越来越大，尤其是中间派选民会产生厌恶感，加上部分主流传媒对选举冷处理，导致今次补选选情冷淡。
最关键的就是说，在最后民主派政党里面，他们的动员能力也都跟以前是有些分别的了，即变了就是跟以前是有一个即比以前弱了。即使你看到他欧乐轩也都会在这个在中环道有一些站台啦，和其他的门口上都有站台，但我想是主流传媒不报道。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流行美语。咁今日 Michael 同李华两个人咧就去到纽约一个公园度咧睇烟花。 咁李华就学到两个新字嘅，分别就系 pack 以及 hide。
哇！呢个公园真系逼啦，希望我哋可以揾到个地方坐啦。
Yeah, it's really packed today. I've never seen this many people here.
你系点讲嘅话？你系咪话好多人啊
？Yes, I said the park is packed. That means it is crowde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here.
哦，我明白啦。你讲嘅 packed, P-A-C-K-E-D, 就系通常你话打包嘅 pack 嗰个字系咪啊
？That's right. Here we say be packed to show that a place is full of people, just like a box packed full of stuff.
嗯，我谂我明白啦。咁讲嘅话，我可以话 China is packed.
No, that's not really right. China has a lot of people, but China is also a very big place. We usually use packed to describe a small place full of people.
哦，原来系咁。好似喺中国春节期间，每班火车都逼得好满嘅，咁我就可以话喺春节前嘅嗰个星期 ，the trains are packed。咁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Around Spring Festival, the buses are packed as well, right?
冇错，事实上中国嘅公共汽车永远都系好逼噶啦，好难揾到位噶，至少喺啲大城市都系咁啦。
So in China, what other kinds of places might be packed with people?
Well, 我记得我去睇《铁达尼号》嗰套戏嘅时候，戏院都系好逼嘅，好似个个人都想睇嗰套戏咁嘅。
Oh,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y people like that movie so much. I thought it was boring.
诶，理得佢咩原因啦 ，Michael？ 横掂喺中国周围嘅戏院都系好逼噶啦。
Hey, the show's starting.
Michael, 你觉得今日嘅烟花点话
？Well, I guess they were okay, but I was hoping that they would be better.
你觉得仲可以更好啲？但系我觉得佢已经好好噶啦噃。
But there was so much hype about this show. Every newspaper said it wa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fireworks display in New York history.
你话太多乜话？你话呢次嘅烟花点话
？I said there was a lot of hype.H-Y-P-E. Hype means a lot of excitement or praise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might hear about before you see it.
Oh, so hype 就是指大家总是将一件事讲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好，是不是啊？
Yeah,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there was a lot of hype about Titanic, but I didn't think it was as good as the hype said it would be.
你说The hype about Titanic. 所以我哋系咪应该话 There is hype about something. 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I remember hearing a lot of hype about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but I didn't think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你讲乜话？你话北京故宫唔好？嗰个系中国保存历史古迹嘅一颗明珠啊！
I didn't say it wasn't important to Chinese history.I just didn't think it was a very fun place to visit. At least, not as fun as all the hype said it would be.
算了 Michael, 我先至唔理你点谂啊。诶，报纸话今日嘅烟花做咗好多宣传，咁到底系点讲噶
？Well, the newspapers said it was going to be larger and more exciting than anything ever shown in the city before. But really, I think that was just hype. This year wasn't much different from last year.
Michael, 如果你只是听人宣传的话，那你一定会很失望的。
Yeah, I guess you are right.
各位听众，今天 Michael 和李华两个人一起去到纽约的一个公园去看烟花。他们看到整个公园都是 packed, 也就是说非常挤拥的意思。Michael 对于今次放的烟花并不是非常满意，主要原因而在较早前他听到或者读到很多渲染赞誉的报道。咁亦都系李华今日学到嘅另一个字 hype 呢个字嘅含义同读法啦。好啦，今次嘅美国之音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爱沙尼亚独立宣言又被称为向爱沙尼亚人民宣言，是由爱沙尼亚省级大会的元老所选出来的拯救委员会负责起草。原先打算在1918年2月21号发表，后来推迟到2月23号，当时印出了这一份宣言，并且在帕尔鲁向公众大声宣读。第二日2月24号，这个宣言被打印出来，并且在首都塔林和其他地方发放。美国驻爱沙尼亚大使詹姆斯·梅尔维尔今年在向爱沙尼亚道贺时指出，在一个独立和民主共和国的宣言中，涵盖了确认人民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现在同100年前一样真实。法律对任何宗教、族裔或者是政治观点都给予平等的保护，保证所有的公民自由、言论自由、宗教、集会、结社自由、罢工自由，以及个人和房屋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梅尔维尔大使写道，美国与爱沙尼亚经由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共有承诺，他们坚如磐石的联盟，衔接大西洋的经济关系，以及两国人民间的很多密切关系，而将两国联系在一起。梅尔维尔说，在他担任大使将近三年里面，他去到你们美丽国土的各个角落，他有此荣幸会晤了你们国家的领导人，你们科技的创新使用激励了他，你们年轻人无穷的精力与潜力启发了他，爱沙尼亚的未来如此光明，他感到很荣幸能够在他任职期间和你们分享这一块土地。梅尔维尔大使补充说，在此百年时刻，他和美国大使馆的所有同事以及朋友为你们的伙伴关系献上最诚挚的感谢，并且衷心祝贺你们国家的百年诞辰，爱沙尼亚生日快乐。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二的节目里面，我亦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